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八节，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80页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感谢主赐下他的宝贵话语，愿新的一年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爱慕神的话语，多结果子。
那我们这次就邀请我们的牧师来给我们证道，为主而活，献上自己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次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求主特别怜悯你的仆人，给他有深意和恩典，能够软弱的器皿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你的恩典能力愿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，也是今天讲台能够传讲出你的恩缘，能够建立你儿女的生命，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。特别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教会的主题为主而活，多结果子。今天我们讲为主而活，献上自己，求主恩待，通过保罗的劝勉，晓得怎么样更好的献上自己，晓得怎么样更好的在你面前来被你使用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，掌管讲台，掌管每个心怀一念，让你自己的能力在当中来彰显。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为主而活，献上自己。那为什么要为主而活，献上自己？因为基督清楚知道主为我们死，我们就当为他而活。特别如果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基督徒，他们虽然当时经历罗马政权、罗马皇帝那种疯狂的逼迫、残暴的杀害，不过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勇敢刚强，见证主的名，继续到处传福音，宣告耶稣是主。他们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他们晓得耶稣为他们死，他们要为耶稣活，他们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主，献在祭坛上。我们知道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波里加，当时在士米拉教会担任监督超过50年，他为人淳朴、慈祥、谦卑，在管理神的家里面尽心竭力，在信仰上也坚守使徒的传统，毫不妥协的反对异端，在正道上坚定不移。当时罗马这些执法官员到处去搜捕基督徒，捉到了就残暴对待，恐吓引诱他们，背叛他们的信仰，只要他们当众表明否认耶稣就可以被释放。不过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就持定耶稣是主，他为我死，我为他活，无论怎么样的情况，他们都坚定不移的来坚持信仰。就有一个少年人，当时他心念很坚定，一点都没有惧怕，他甚至挑战迫害他的人说，你尽管就放出这些野兽来撕裂我吧，那我可以早一点回到乐园。所以当时的群众就大声喊着说，把他们的教师波里加带来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士米拉教会的这个监督，把他带来。那当时波里加已经是86岁，他忠心侍奉神超过半个世纪，坚守他的岗位来兼顾当时的信徒。于是3天之后他就被捕了。当他被带到审判桌前，总督就问他说，你是波里加吗？波里加很肯定说，是我就是。 然后总督就劝他否认耶稣，他说你想清楚，你可怜你自己已经一大把年纪，然后就用他话对他说，悔改吧，向凯撒宣誓说打倒无神者，因为当时基督徒拒绝拜偶像，他们被称为无神者那么波里加就保持静默不说话，总督就对他说，宣誓辱骂耶稣否认耶稣我就释放你。那波里加他就回答说，这86年来我侍奉他，他从来没有亏负我，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呢？总督就在劝住他说，就要向凯撒宣誓。波利贾就回答说，你一直要我向凯撒宣誓是徒然的，因为你不知道我真实的品格，现在听我公开宣告，我是基督徒，如果你想学基督的教训，就定一个日子我可以传给你听。总督就很生气说，我有成群的野兽，如果你不悔改，我要把你丢给野兽。波利贾说，就叫野兽来吧，如果我可以把好的变成坏的事情我不会做，那如果离恶向善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会坚持到底。总督就说，除非你悔改，你不怕野兽，我要用火烧死你。波里加就说，你用火来吓我，火只能烧一会儿然后就熄灭了，但你要知道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不敬畏神的都要受到永远刑罚的火，你为什么还迟延呢？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最后波里加就从容的被绑在木架上，活活被烧死，安然的为主寻道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也兼顾当时许多面对逼迫的基督徒，兼顾他们的信心。所以早期基督徒他们勇敢的面对死亡，因为他们真知道耶稣为他们死，他们必须为耶稣而活，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的是为主而死，他们清楚知道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那今天当我们说为主而活是很轻松的，为主而活一点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困难。当时基督徒他们宣告说为要为主而活，就等于说他们是要为主寻道，为主而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为你死，你有为他而活吗？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为主而死呢？那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性，我们的情况，没有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为他而死，但是让我们先预备好，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吗？每天好好的活着是为主做见证。那基督我们侍奉主是被主的爱激励，是被主的恩选召，我们归向神，所以一个人侍奉神是因为完全被主的爱吸引，甘心的侍奉他，把自己献上给他。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罪得赦免，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不但得救，而且可以在神的家中追求成长，彼此激励，同心侍奉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保罗给我们的劝勉，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待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点我们说，对神方面我们是为主而活献上自己，那是第一节。第二节使徒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不只是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神拯救我们加入教会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让圣徒彼此相爱，一起同心见证侍奉他。那保罗这里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保罗这里没有说以神的命令，神的权柄吩咐我们一定要将身体献上，而是用神的慈悲劝，他用说劝将身体献上。神肯定可以命令我们将身体献上，但是神不勉强人，保罗他也体会神的心意，所以他不是用权柄权威来命令人，他是以神的慈悲神的爱来感化人。当你能请你做一件事情，他是用权威是命令你要做，他是老板没办法，但是如果他不是老板的话，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命令，这样的一个权柄吗？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任何一个人是用爱心或者用爱来感化你，用他的态度使到你觉得说你应该去做，那是甘心乐意的。那神也是如此，他爱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，我们能够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。我们想到神奇妙的大爱，拯救我们的恩典，献上我们自己甘心乐意侍奉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合情合理的，应该的。相反的，一个人蒙恩不侍奉主是不合理，是岂有此理。那为什么侍奉主是理所当然的呢？因为主的爱拯救我们，是主丰盛的恩典， 主来激励我们侍奉。那第一节开始说所以，当然就是一个连接词，所以就是连接前面第一章到十一章。我们知道第一章十一章，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就讲到世人都在罪的里面，第二章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然后来到第四章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我们可以成圣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有圣灵蒙恩得救，我们有圣灵重生，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可以过神圣的生活。那么一直到十一章，九章到十一章提到神无论是对外邦人对犹太人都得那样奇妙的恩典。那么在这里十二章说所以，如果我们只是看前面十一章，我们就看到有三个是因为。十一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恩赐选召我们没有后悔。三十二节说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，所以我们都在救人当中，神连续我们。三十六节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从神那里得救，蒙连续，是属于他，归于他，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将自己全人奉献给神，委身于主，把自己献上给神，这是神的慈悲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凭自己就可以献上自己，完全是主拯救我们，买赎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所以献上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所以献上活祭，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那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点，是神向信徒提出的一个要求，身体将身体献上，身体是指我们整个生命，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，我们情感的流露行动，不论我们在家里做家务，或者我们工作上班，在公园里跑步，或者市场买东西，或者与人交往分享，无论做什么都存敬畏的心，为他而做，为他而活，见证侍奉他，这就是很具体很实际的生活，整个生命献上。那过去旧约的献祭都是先把祭牲杀死然后才献上，那这里说是把自己当作活祭，不是死的，看自己像罪是死的，但是像主是活的，就是为主而活，献上自己。我们今天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教会也举行这个就职典礼，弟兄姐妹在侍奉神之前，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献上自己啊，不只是在主日，在教会一些圣工上忠心献上给神，委身于主，其实是每一天生活，无论是在教会，在办公室，在家里上班，或者各方面，我们随时随地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，这个活泼生命献上给他。所以就职当然是指我们在圣工上的就职，不过在就职之前我们是要将身体献上，如果我们在教会很好的侍奉，但是我们在外面呢，在家里呢乱七八糟，你说神喜悦我们的侍奉吗？神要先喜悦我们的生命，将生命献上，因为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属于神的，没有什么是属于说啊，这是属灵，这个不属灵，都是一样。啊，当年犹太人他们按照神的律法献上祭物，祭司将这个祭牲宰杀切成一块一块，然后烧在祭坛上。那当时带到圣殿里面的这些祭物要经过祭司的检查，必须是完全没有瑕疵才可以献上，祭物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顺服的心更重要，你的恩赐，你的才干，你的侍奉是很重要，但是你的心智更重要，一个顺服的心。扫罗王擅自献祭，他没有等候先知撒母耳来，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所以神就借着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献上不是一个死了的祭，是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不是一次死了，是天天为神而活着，向罪是死，时刻向神而活着，把自己一生的光阴时间生命每一天将自己的心自己的一切献上给神，为他而活。神没有用他的义来强迫我们献上，神也没有用他的恩来追讨我们，他是用他慈悲来感化我们，以致你甘心的把身体献上，不是无奈的， 不是强迫的。世界上最后一次的死祭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。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，再没有死祭，律法已经结束了，律法的限制已经改变了。耶稣流血永恒的宝血功效，就建立在永远不改变的约上。所以新约就没有死祭，只有活祭。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上给神。所以对神，我们知道是为主而活，是因为他为我们死。我们献上自己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要开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分别为圣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呢？所以第二节就提到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世界的潮流，败坏的习俗，我们会常常接触到许多这些犯罪的事情，我们很容易被吸引，不知不觉跟着潮流，照着世人的作风，一般上人所看重的事情去做，世界的影响力很大。真的，我们把我们变成世界上的一个模式，世界上的样子。所以不要效法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，那些世俗的潮流，那些败坏的习俗，不合神心意的事情。使徒约翰也清楚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使徒雅各也这样说，岂不是以世俗为有的，就是以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有的，就是以主、以上帝为敌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？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信耶稣，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而是要继续的改变。耶稣说，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，不是停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是叫人得的更丰盛。所以一个侍奉主、献上自己、为主而活、委身的基督徒，不是停留在开始的阶段，是不断的更新变化，有生命，而且继续活出更丰盛的生命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不只是信耶稣那一天被更新，而是接下来每一天的日子继续更新而变化，接着祷告，接着亲近神，每一天更新而变化。这里说更新变化，不是过去式的词，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词，就是说一直不断的变化，一直不断的更新。那神的道在我们生命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我们知道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可以新思一天，新思一天。当我们被神的话语吸引，对圣经充满着一种热切的要明白、要探索、认识的时候，可以接受神的话语，常常提醒激励我们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出来，不过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就可以站在基督立场上来思想每一件事情。那一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按照从世界的角度去看问题，但是我们基督可以按照基督的立场来观点的去看待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比如说一个人有钱，他想要搬到更好的地方，高尚的住宅公寓，有错吗？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他考量的可能只是别人的眼光，羡慕他啊，我搬到那个地方身份地位不一样了啊，那里更有很好的物质享受。但是一般上的人讲，但是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为主而活献上自己的基督徒，他的考量是说，我为什么要搬家？是不是搬得更靠近教会，更方便我来参加崇拜团契、祷告会，或者参与侍奉，方便我容易接触弟兄姐妹。我在和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，他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考量。或者我们说在找工作的时候，不只是工作职位、薪水高、待遇条件好，当然这都是重要，也没有错。不过一个献上自己、一个心更新的变化，他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分享到工作会被常加班，以致他晚上不能参加团契或者不能参加祷告会啊，因为常常加班，工作压力大，责任很重，也没有时间灵修祷告亲近神，影响与神的关系，影响侍奉。这是他考量，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考量。这里说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表示说运用神给我们属灵知识去查验、辨别神的所喜悦的事情，究竟我应该这样做是神喜悦的吗？ 世界 是这样，但是我如果真正的献上自己，我是跟随耶稣，常常被圣灵光照，借着神的话语引导，亲近神，神就在我们心里面更新而变化，使到我们能够凡事都用圣经的观点，用神的心意来衡量我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的更好，使到不会影响我的灵性，也使到我能够更好的侍奉神，见证神。这是一个真正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的基督徒，他更新变化就能够这样做到，分别为圣。所以对神需要真的为神而活，他为我死，我为他活，献上自己，常常亲近神，以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更好的亲近他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那第二方面对自己呢，第三节第四节，保罗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，要照这神所分给个人心意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所以对自己方面来说，是正确看待自己的恩赐，我们自己有什么。保罗怎么劝导清楚，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他说，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那第一节他是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那为什么他这里不是继续说以神的慈悲劝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或者他直接就说话，不用说凭什么说，好像我们一般上跟人说话就直接说，我们不是说凭着什么这样来说。那保罗说，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因为他体会到神的恩典，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体会，神赐给他恩，他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看，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他就借着这个恩典去劝告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有做使徒这样的一个权柄恩典，经历神的恩，他去向他们说话，不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来劝告他们，苦口婆心啊，好好听一下啦 please 啊，你们应该这样啦，不是，保罗是很直接的，凭着神的恩对他们说，是向每一个人，向你们个人，个人是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信主很久或者没有信主啊，信主很久或者信主刚刚信主的啊，或者很有恩赐才华出众的，或者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大行的，向所有的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向你们个人说，讲什么重要的信息呢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，要照说上帝所分给个人信息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首先保罗对他每一个人说，每个人都要知道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，要做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那我们这里也特别注意到，保罗不是说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大小，恩赐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不是，保罗是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换句话说，恩赐是一回事，有没有信心来运用他的恩赐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一个人有恩赐还要有信心来运用他的恩赐，所以不只是知道说我自己有多少恩赐，我有什么恩赐什么才干学问，也需要把这有信心把这些神给一恩赐运用出来，才有属灵的价值。单单有恩赐才干学问，如果没有，不能在神面前很好的使用，除非加上信心才能够很好的有活效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啊，这个恩赐不是保留给自己，这样的一个恩赐是每个人不一样，是互相配搭，目的是建立教会。如果看别人很有恩赐做得很好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，心里感觉很不舒服，酸溜溜，感到不满嫉妒，我们拿恩赐来比较，这是很可惜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为我们所有的感恩，也欣赏别人所得到的恩赐，啊，不要拿恩赐来比较，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看得过高，也不要看得过低。当我们如果拿恩赐来比较，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嫉妒等等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当大卫杀死哥利亚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都从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的打鼓祭磐石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当时妇女们他们在舞蹈唱和的时候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当时扫罗就很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。圣经记载说，从那一天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开始想尽办法除掉大卫，那是很可惜。扫罗忘记了当时整个以色列军队没有人有勇气去面对哥利亚的挑衅，只有大卫为了上帝的名，要把这个谩骂以色列军队的神这样的一个羞辱除掉，去迎接哥利亚，最后把他杀死。扫罗不但没有感激大卫，也没有感谢神，反而听了妇女唱的这一句话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这一句话要除掉大卫。而且为什么他们都归荣耀给大卫，好像大卫比他做得更好，所以看到别人的成就，恩赐彰显能力比自己好，受到人重视称赞，自己被比下去，就产生嫉妒不满，甚至做出对立的行动，处处为难对方，把对方抹黑除掉。你说在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吗？求主怜悯。人与人之间侍奉神，有时需要面对这些，需要对付这些可怕的罪。不要把自己的恩赐看得过低，比不上别人就不满，就像保罗这样。但也不要把自己看成最棒的，有时我们把自己的恩赐看得过高，把自己要求加在别人身上，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像你一样才合标准，看自己比不上别人不需要，看别人过高要求也不对，所以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为自己有的感谢神，也为别人感谢神。所以这里合乎中道，就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，也不要看得太低，太高就会自高自大骄傲，太低就使得我们有的时候自卑，觉得没有用，觉得比不上别人，没有办法更好的侍奉神。我们也可以从当年以色列群众他们在野地听耶稣讲道，当时他们被耶稣的信息吸引着，一直听到黄昏，天已经晚了，门徒就进前来对耶稣说，这里是野地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到四围的乡村去，他们可以买些什么吃。耶稣就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然后耶稣也叫腓力去买饼，当然他是要试验腓力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当时有一个门徒安德烈，他就主动去看看哪里有饼，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，只是他也觉得说，要分给这么多人，5饼2鱼怎么够呢？确实的，看起来5饼2鱼这么少，怎么能够喂饱5000人呢？但是当小孩子真正愿意献上给主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祷告祝谢之后，叫门徒分出去，不单只喂饱5000人，还有吃剩的收拾起来，装满12个篮子。所以不在乎恩赐多和少，你有你愿意交在神，凭着信心交给神，被他使用，神就赐福你。所以当你觉得恩赐少，做不了什么，微不足道，没有什么作为吗？只要你肯定自己有的，因为交在主的手中，主就有能力。相反的，不要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才干就一定神可以用，未必。当你觉得你自己有恩赐才干或者一定行的时候，就能够行吗？不是的。当摩西还在埃及做法老王女儿的儿子，他拥有权柄地位和能力，他就是好像埃及的王子一样。当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，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，他想要靠自己把埃及人打死，想靠自己的权柄能力拯救以色列人，结果我们看到他不成功，反而被法老王追杀，落荒而逃。所以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，你的权柄、你的地位或者你的恩赐，要被神使用，不是靠自己，是先谦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主使用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，是看得合乎中道，不会看得太高，也不会太低。那有时基督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觉得什么都会做，侍奉能力强就很好，如果不会做，做得不好，觉得自己不行，有的时候觉得哎呀，被比下去，感觉很沮丧，很丧气。当然觉得有恩赐才干，能被神使用，被人看得起，当然很好，但是遇到困难挫折，自己能力比别人弱，侍奉没有果效，就产生自卑孤立自己。那保罗提醒我们说，不要看自己灰所当看，看得合乎中道。那耶稣也说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嘛，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有一些是1000的，有一些是2000的，有一些5000的，各有不同，不是拿来比较啊，为什么他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他这么样样都行，没有一个人所谓样样都行的。他带领查经这么好，他做主席这么好，他讲到这么好，欣赏感谢上帝，但是不需要酸溜溜，不需要 觉得被比下去，肯定你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恩赐是什么，然后肯定你自己，然后接下来保罗就说要彼此接纳。第四节说，正如我每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途，每个肢体都不一样，就像身体上的肢体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，手脚，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，没有说哪一个最好哪一个不好。就像一个手掌，五只手指，你说哪一只手指最重要呢？拇指最重要吗？这个不重要吗？每一只都有它的用处。那我们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是有用处，都不相同，但是都有用处，都需要彼此接纳。巴拿巴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我们知道当保罗出信主的时候，当时很多弟兄都不接纳他，因为他们还是怀疑他是不是真正信主。而巴拿巴不但只接纳他，甚至带他去安提阿教会一起同工。我们可以说保罗是巴拿巴带领扶持起来的。那么在福音工作上，巴拿巴是比保罗更资深，可以说开始对主的认识也更多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一起出去像一个宣道行程的时候，进到外邦人当中确实由保罗来讲道，照理应该来说是带领他出道的巴拿巴讲才对，但是巴拿巴却愿意主动的让保罗发挥他讲道的，因为巴拿巴知道接纳他，知道他的恩赐在哪里，在外邦人当中更好的帮助他们。所以彼此接纳、欣赏、肯定，带出来的结果是成全别人，建立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团契，或者我们教会有不同的这个圣工，不同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牧师、传道、长职、委员、主日学老师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，都不一样。有些人侍奉方式果效也不相同，有些看起来很好，侍奉的很真的是很出色，然后有些人还不错有些人好像平平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彰显。那虽然不同，但是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，要学习接纳别人，彼此配搭，成全别人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是很重要，所以对自己要更正确的看待自己的恩赐是什么，然后对别人呢，第五节第八节就更提出来了，要学习接纳、欣赏而且专业的侍奉。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业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那保罗这里用一个很活泼的例子，就是我们互相为肢体，就好像一个身体上每一个肢体，耳朵、嘴巴、眼睛、手脚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功用，每一个自己都看自己是很有用，看得合适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就是要互相的配搭，互相的接纳，肯定各有不同，所以肢体各有不同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四班员，有人做四班员站在台上献诗，不过多数人坐在台下听四班唱诗，当然有四班员也有指挥，有诗情，各有不同。那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都是要肯定自己有的是什么，扮演什么角色，没有说哪一个是比较好的。有恩赐侍奉，做四班员献诗固然很好，但是没有这个恩赐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献上这个四班的侍奉，但是他如果只是坐在那边安静的敬拜，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，口唱心和赞美主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也是一个神所看重的侍奉。所以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有不同的肢体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肢体也受连累，整个身体也会受影响。所以一个肢体喜乐，其他肢体也得罪一处。所以接纳自己，接纳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彼此配搭。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是每个人各有不同，恩赐有不同，要彼此接纳。我们生活背景，我们待人处事的看法观点一点也都不一样，需要彼此接纳欣赏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同心合一兴旺福音，还是我们是各持己见排挤他人，看自己比别人强，这是我们的挑战。所以肢体各有不同，要互相联络。所以第五节保罗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是互相联络做肢体， 也是如此。这里说群体服事的关键是互相联络，互相联络的意思就是当一起服事神的时候，不要只看重自己，只是自己在那边侍奉，不是我一个人服事，也看到别人在付出，互相的配搭，产生最好的工作果效。特别我们看旧约圣经，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盖城墙的时候，尼西米把城墙分成许多段落，每一个段落都由不同的家庭负责，他们盖的时候一定要看别人是怎么盖，怎么盖才能够联络起来，他们不能说我自己盖就好，他们要看对方怎么盖才能够联系起来，达成那个凡一地人的一个城墙。他们工作休息修理城墙都要彼此联络，这是 团体团队的侍奉。那每个人发挥恩赐的同时，要互相照顾，看其他人的情况需要，是互相联络的一个侍奉，就能够看到说彼此都需要对方。恩赐强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得更好，不过可能也忽略了别人的那个需要。知道自己恩赐是什么很好，但是我们要更知道不只是我们一个人侍奉，讲到以外还有主席，还有领差，有背进去，大家都是，不能说我那个做得很好就可以了，时间会被拉得太长还是怎么，大家都要配合。因此在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提到不同的这些恩赐，无论是预言，无论是教导圣经神的话语，无论是做执事在治理的，这里都提到专一，要专一，要专一。所以神给你的恩赐在那个岗位里面，你是不是真的专一，一心一意去做好它，也是甘心的。这里说就当甘心，也诚实，也殷勤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死，我们是为他而活，因此我们愿意献上自己。在献上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清楚认定我们是跟随主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因为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，那我们需要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才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然后我们也认真的看待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，献上我们最好的恩赐，同时在与人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，需要彼此联络，需要看我们需要对方，对方需要我们一起的配搭，能够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与弟兄姐妹一起配搭的时候，是甘心的，是诚实殷勤忠心去侍奉，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我们的主题，教育主题是为主而活，多结果子。我们先把自己生命献上，真的是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一起和人配搭服侍神，好神喜悦。就在我们自己的恩赐里面专一的服侍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的话也很清楚的明白的，那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行事为人。求主帮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能够行道，听到又行道，真是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，以致我们生命能够改变，生命更丰盛，能够继续线上被你使用。求阿爸父你自己帮助我你的儿女们，让我们在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志向，就是常常被提醒我们是随主的儿女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更好的跟随你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